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外华人都在听的美加新闻播报，我是子璇。今天是北京时间10月4号，美国加拿大当地时间是10月3号。首先进入今天的美加新闻头条。在今早的新闻发布会中，白宫医生肖恩·康利在9名医生和护士陪同下，在里德医疗中心大院表示，总统身体状况良好，亦无发烧症状。在昨晚，白宫医师康利发表的声明中说，总统特朗普目前状态良好，已经开始瑞德西韦疗法，不需要额外的吸氧，并未使用呼吸器。特朗普昨晚第二次发推表示，身体目前感觉良好，感谢大家。同时，白宫否认特朗普周三就已确诊的传闻，明确是周四确诊。但法新社引述知情的匿名人士表示，刚刚过去的24小时，特朗普健康状况很令人担心，未来48小时的治疗将会非常的关键。截止到新闻节目录制这个时间节点，美国今天新增33,312例，确诊总人数751,5833例，213,281人死亡。加拿大确诊165,201例，今天新增156例，9475人死亡。最新的美加疫情信息，请看我们美加新闻播报公众号底部的美加疫情速递。好，进入今天的焦点新闻。美国政府近日连开2场官司阻击微信，美国司法部已正式向第九巡回庭提出了上诉，要求推翻 Laura Beeler 的出使禁令，允许美国政府下架微信。10月2号，美国司法部正式向第九巡回庭提出上诉，不服联邦法官 Laura Beeler 叫停微信禁令，递交紧急暂停联邦出使禁令的动议。目前第九巡回庭已经受理此案，要求美国政府在10月30号前提交简报，原告需要在11月27号前回复。除此之外，9月底，美国司法部也向联邦法官 Laura Beeler 提出了动议，要求法官放行微信禁令。法官 Beeler 称，将在10月15号再开听证会。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正在华府近郊的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总统病房进行治疗。特朗普这次入住的病房是专为军方高阶官员和华府内阁官员保留的6间特别病房之一的总统病房，称为71号病房。71号病房内的餐室甚至有豪华水晶灯，特朗普住院期间依旧可以享受一贯的奢华生活。华特里德军医院肩负照顾国家领袖健康的重任，因此有一个特别的医疗评估治疗部，负责诊治正副总统。同时，这间总统病房内特别配备保护性装置和通讯设备，以利总统处理国政。特朗普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后，当地时间2号，推特、脸书和 TikTok 都向用户发送了一条信息，希望总统死掉的言论是不被允许的。这3家科技公司均在当天证实，这些违反各自平台内容政策的帖子将会被删除。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因出现发烧等新冠肺炎症状前往医院治疗。晚上，一群他的支持者来到医院外表达支持。随后，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走出了医院，给这群人送来了来自特朗普的礼物。他说：“总统在电视上看到你们了，想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之后，这群支持者还给旁边的媒体送了披萨。特朗普目前正接受抗体鸡尾酒疗法和服用瑞德西韦治疗新冠。 美国防部日前被曝滥用新冠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拨出的10亿美元的抗疫资金，其中数亿美元被国防承包商瓜分，而非用于购买医疗物资。当地时间2号，美国众议院多个下属委员会负责人要求调查。美媒称，根据议员们的信件内容，美国防部要在10月16号之前提供相关信息，解释资金的用途并解决问题。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已有超过62万名的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而且近期的儿童感染病例数快速增加。数据显示，在9月10号至24号的2周内，美国儿童确诊病例从549432例增加到624890例，增幅约14%。每10万名儿童中约有829人感染，有21个州报告儿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超过了10000例。近日，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航空运输行动组织发表报告显示，到明年年初，全球与航空业相关的共计8800万个工作岗位中，近4600万个可能会因为疫情被削减。也就是说，与航空业相关的失业人数将会超过全行业就业人数的一半。而业内人士预计，航空相关产业要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可能要到2024年。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比尔·布莱尔2号说，加拿大与美国边界的非必要旅行禁令将会继续执行下去，直至两国新冠疫情都不再严重。为控制疫情，加拿大和美国3月下旬开始实施两国间为期30天的非必要旅行禁令，仅允许必要的工作人员，如货车司机和医务工作者等入境。此后，加美两国多次延长禁令，这项禁令不影响两国贸易往来。在美国电视台 MSNBC 的新闻中，主持人采访李德莱纳博士有关新冠疫情和疫苗的内容。原本非常严肃的主题被李德莱纳博士的小孙子带得相当活泼。小男孩在屏幕前晃来晃去，还哼着歌，最后干脆爬到爷爷的凳子上，露出了小脑袋，非常可爱。一款垂直起降的空中出租车拟于2021年6月在法国测试飞行，计划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投入运行。据介绍，这架飞行器配备有18个螺旋桨和9组电池，最高载重200公斤，可搭载2人。飞地可以在地面以上400米至500米空中以110公里的时速飞行，最远航程35公里。近日，根据加拿大新闻报在蒙特利尔法院获得的逮捕令，世界级花样滑冰教练理查德·高蒂尔被指控对未成年男性选手实施性侵。针对高蒂尔共有性�侵、严重猥亵及施暴3项指控，时间集中在1981至1985年期间。受害者是一名代号为 PD 的男性，当时在高蒂尔指导下学习滑冰，年龄仅仅10岁出头，是他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近日，在美国加州圣贝纳迪诺，一名男子爬上了一棵高达30多米的 Y 棕榈树，切断了树枝和部分树干，画面十分的惊险。据称，这棵树存在安全隐患，为了避免重物坠落砸到行人，工作人员才爬树作业对其进行修剪，顺便体验了一把高空秋千。 为了庆祝日本动画《机动战士高达》诞生40周年，一个59英尺高的高达机器人复活了。这个59英尺的机器人正在为横滨高达工厂的开业做准备。这是一个主题公园，机器人将作为中心展品展出。该公园将于12月份开放，开放后会一直延续到2021年的3月31号。近日，美国一名女子在加油站自助加油的时候，一个脱落的轮胎在旁边马路上狂奔，绕了一圈后完美地撞上了她的车。该女子表示，这是什么概率才能撞到我的车呀？网友纷纷留言，这是一只有自己想法的轮胎，轮到你了。近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名快递员被住户门口的装饰吓了一跳。视频显示，快递员拿了东西准备放在门口，这时住户放在走廊上的人突然发出了叫声，随后还跳了起来。快递员被吓得大叫，委屈地表示自己年纪大了，可经不起吓。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家新闻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